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26日，星期一，教会纪念圣帝铎和圣帝茂德。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致函菲律宾素信友，成为基督的见证人，服务弱小者。圣座圣社院颁布法令，2026年开始圣方济各特殊禧年。物理学教授拉塞蒂指出，人工智能面临十字路口，我们需选择正确道路。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在一封信函中，希望菲律宾的耶稣圣婴节是一个更加珍视洗礼圣师恩宠的机会，借着洗礼我们与基督结合，并使我们成为天主的子女和他教会的成员。这封信函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寄给菲律宾素物耶稣圣婴大殿的圣奥斯定会团体，以庆祝第461届耶稣圣婴节。今年的主题为在圣婴内我们是一体，该庆典于每年1月第三个主日举行。信函于1月18日由素物总教区西乌伊总主教在清晨6点主持的隆重弥撒中宣读。教宗向参加2026年耶稣圣婴节的信友致以灵性上的关怀。教宗期望每位信友都能在一个更深切的渴望的激励下回应受洗的召教，在基督内度充满恩宠的生活，并服务于他人，尤其是社会边缘群体，为基督所呼唤的合一做更好的见证，在生活中反映出天主圣三的爱。教宗最后将众信友托付于教会之母荣福童真玛利亚慈爱的转导，并颁赐宗座降服，作为在主内喜乐与希望的记号。素物圣婴像被视为菲律宾现存最古老的宗教圣像。1521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抵达素物，把这尊耶稣圣婴像带到内里，送给已经受洗的王后胡安娜。1565年西班牙人赖加斯皮率远征队抵达菲律宾，当地国王托帕斯因不信任西班牙人而从城市撤离。复活节当天，西班牙舰队开火，城市被焚毁。之后，一名水手在一个奇迹般躲过火灾的木箱中，发现了一个木质耶稣圣婴像。莱加斯皮将此视为天主的征兆，他对耶稣圣名特别恭敬，曾立誓将西班牙人建立的第一座城市和隐修院献给耶稣。于是耶稣圣婴像被隆重迎奉至临时圣堂，随后对圣婴的敬礼迅速传遍菲律宾，该圣堂也被提升为次级宗座圣殿。 为纪念亚西西的圣方济各逝世800周年，2026年1月10日至2027年1月10日举行圣方济各特殊禧年。教宗梁十四世在此机会指出，每一位基督徒应效法这位亚西西的圣人，成为圣善生活的典范，持久和平的见证人。为此，圣座圣社院1月16日公布法令，信友按照惯常条件，即办告诫、领圣体，以及按照教宗的意向祈祷，可获得全大赦，其功效已可以追思的形式汇集炼狱灵魂。圣社院院长德多纳蒂斯书记和圣社院副院长克尼基尔主教签署了这道法令，指出其中的细节。全大赦将授予方济各大家庭第一、第二及第三会的成员，以及遵循圣方济各会会规，或受其灵修启发，或者以各种形式从中获取神恩的度奉献生活使徒团体的成员，以及所有男女公立和私立上会的会员。此外，这一特殊禧年的恩宠也惠及所有信友，只要有意远离罪恶，参与圣方济各禧年庆典，以朝圣的方式前往世界各地任何一座方济各会院的圣堂，或以圣方济各命名的圣堂，或不论任何原因与圣方济各有关联的圣堂，并在这些场所虔诚参与禧年的礼仪，或至少用一段适当的时间做虔诚的默想，向天主献上祈祷，效法圣方济各，在心中涌出对近人的基督徒的爱德，以及民族之间和睦相处的真实意愿，最后诵念天主经、信经，并呼求童真圣母玛利亚、圣方济各、圣女加腊以及方济各大家庭的众圣人。年长者、病患及照顾他们的人，并因重大理由无法外出的信友，只要他们承诺远离一切罪恶，有意尽快履行三个惯常条件，并在灵性上参与禧年庆典，将自己的祈祷、痛苦或生活中的各种磨难奉献给仁慈的天主，已可获得全大赦。法令中指出，圣方济各特殊禧年已可视为2025年常规禧年理想上的延续。近年来，有许多重要的纪念活动围绕着亚西西的圣方济各，他在意大利格莱齐奥搭建第一个圣诞马槽800周年，他撰写的《万物赞主颂》800周年，以及庆祝他在拉维纳山领受五伤800周年。2026年圣方济各特殊禧年将是先前所有庆典的高峰和满全。人工智能或许是智人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革命，甚至代表着人类学层面的转型，因为它正在改变人类与现实的关系。都灵理工大学理论物理学名誉教授马里奥·拉塞蒂对此深信不疑，他在接受梵蒂冈媒体专访时强调，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重大的挑战，这些挑战要求我们提高认识并立即采取行动。自教宗梁十四世担任牧职以来，他多次强调了这一紧迫性。对拉塞蒂而言，最关键的因素之一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它呈现双重指数增长，指数的指数，其增速 远超过工业革命时期，足以将我们推向人类反应能力无法掌控任何事物的境地。作为曾在牛津、普林斯顿等世界顶尖学府任教多年的学者，拉塞蒂认为人类正处于命运的十字路口。他强调，我们必须将人工智能从实践转化为科学，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驾驭它。人工智能的所有弱点都源于伦理缺失，我们需要怀有善意心系人类未来的人，而非当前这种被自私支配欲与冷漠主导的地缘政治格局。人工智能是一种基于蛮力及计算能力提升的强大工具，能够完成我们用头脑和智慧完成的事情。但正如任何工具一样，拉塞蒂强调，它既可用于善，也可用于恶。在采访中，这位物理学家着重探讨了环境可持续性这一紧迫议题，指出人工智能可能因能源问题而崩溃，其电力和水资源消耗巨大。谷歌在爱尔兰的数据中心以及微软对三里岛核电站旧址的投资便是明证。拉塞蒂强调，数据中心的运行需要能源、水资源，大量的水资源。这些计算机消耗大量水来冷却机器。有人可能会说，但他们并没有浪费水。没错，但经过处理后，这些水被排放回环境时的温度比最初高出3度，这对环境造成了巨大影响。因此，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坚定不移且刻不容缓。采访中涉及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真理。拉塞蒂认为，人工智能当前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于识别内容的真伪。人工智能确实能呈现现实，却无法理解现实。人工智能只是呈现，既不理解也不解读，仅止于呈现。因此，这位科学家将我们的处境比作柏拉图的洞穴预言，我们所见不过是现实的影子。拉塞蒂在访谈结尾强调了人类相对于机器的优势，人工智能缺乏创造力，无法理解体验深层的意义，更无法在深度学习中产生幻觉时自主修正。尽管计算能力取得巨大的进步，人类在理解与选择能力上仍独一无二。因此，尽管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人类还远比机器强大，每个人都是如此。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朝圣者》。
2025喜年，
希望的朝圣者。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2025喜年希望的朝圣者节目。10月8日和9日是喜年奉献生活的庆典。今天我们介绍两位奉献生活者的见证，从他们每日的平凡生活中看到天主是如何照教他们的。我们先听听马里博尔总教区朝圣地负责人方济各会士托尼神父的故事。 身体感到健康，同时也为回应修会的圣召铺路，让心灵感觉舒适，让许许多多因罪的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感到有被减轻的希望。这是托尼神父的亲身经验，他的家乡是斯洛文尼亚北部小镇莫吉尔杰，那里只有4000居民。在完成学业并开始物理治疗师的工作后，他觉得自己对上主的召教不能再推迟，该当做出回应了。这个回应使他成为方济各会士、司铎，现在又是希望的传教士。托尼在卢布尔雅纳的神学院念了体育灵修学，他说，我现在所属的方济各住院会的弟兄们都是在合一的时间、合一的地方出现的。他在索斯特罗开始第一项职务，担任专职司铎，之后又在卢布尔雅纳医院的堂区做了4年的堂区管理员，然后在托尔尼什切担任本堂神父和院长达8年之久。接着他又被派到马里博尔总教区的普图伊斯卡格拉圣母朝圣地，成为该朝圣地的负责人。这座朝圣地以圣母用外场护佑天主子民而远近皆知，接待来自各地的朝圣者已有600多年。这是位于丘陵上的一座美轮美奂的哥德式圣堂，令人赏心悦目，也吸引了许多原本不打算来此朝圣的人。托尼神父告诉我们，
与天主及与他的仆人相遇，人们总是充满喜乐，许多人从施泰尔马克地区前来祈求帮助和保护，依附在玛利亚的外场下。近期以来，许多人在前往罗加斯卡斯拉提纳温泉求医，做检查或治疗的途中都会经过普多伊斯卡格拉这里。当他们得知自己的诊断结果后，会停下来祈祷、感恩、办告诫，领受病人复由盛世。自今年年初以来，尽管天气寒冷，仍不乏信众前来庆祝喜年。
喜年一开始，马里博尔的总主教茨菲克尔任命了一大批希望的传教士，托尼神父也在其中。他说，
成为希望的传教士是一件美好的事，我很高兴能获得这项任命，因为我觉得我整个生命都好似一个被照亮的人而怀有希望。我做物理治疗师的时候，人们说我的到来增添了更多的光。
显然那是一种内在的光，它能吸引人。
希望在于信任，希望的传教士意味着成为他人的光亮点，乐观主义的传播者，帮助别人认识救恩，在天主内获得自由的意义。与此同时，也要教导和引导人们有信赖之心。
朝圣者们前来普图伊斯卡格拉圣母朝圣地和其他朝圣场所，大多是为了祈求身体痊愈和健康。作为物理治疗师和医院专职司铎，比起从事这份职业之初，托尼现在更了解病人，也更接近他们。
我学会了注意聆听，用心接近病人。在陪伴病人时，我现在有更多的同理心，这种认识对我今天的新使命有很大的帮助。诚然，告诫有其决定性的作用，耶稣以这种方式施展作为，今天也如此，也就是说，透过圣事来行动。在我看来，我们似乎没有足以重视这些圣事。在圣年初时，许多人来到普图伊斯卡格拉，他们确实被罪的负担所压垮。看到他们来，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喜乐和恩宠。 能成为救恩的见证人是多么美好啊！听到罪恶在人的生命中的所作所为，令我感到恐惧，但看到救赎行动使人从罪恶中获得释放，也是一份莫大的恩宠。一个人得到释放，获取了养分，恢复精力，重新振作起来，这就是告诫圣事如此美好的理由。
接着我们介绍圣保罗校女会王朱莉修女写的一篇文章，我要成为传教士。这位修女在这篇文章中讲述了她回应圣召的故事。
3岁时，有位传教士问我，你长大后想做什么？我下意识地回答说，我要当传教士，并指着教堂墙壁上的海报说，我要到小眼睛黄皮肤的孩子的地方。没想到当时的回答却影响我往后的生命。海报上那印有5大洲孩子的图像鲜明地浮现在我的脑海。我跑回家告诉母亲说，我长大后要到很远的地方，让东方的孩子也有认识耶稣的喜乐。那时年纪幼小的我还没有具体的地理概念，母亲是如何回应我已经不记得，但在长大后，母亲许多次重复说这个故事给我听，也不断地强调成为传教士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要多吃饭，这样长大之后才能到远方去。听了妈妈的劝告，我努力吃饭，尤其是吃我不喜欢的菜，把这样的牺牲献给小耶稣。为使这些小小神花天主的光带给那些黄皮肤小眼睛的孩子们。逐渐的，我的内心对认识新世界与人群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同时也渴求更加认识父母传给我的信仰真理。我从6岁开始每天上道理班，但心中仍然渴望能够认识的更多。在本堂的图书馆内，我找到许多圣人的传记、灵修书籍、圣经诠释等，透过这些好书开始认识许多传教士的英雄事迹，并且使信仰更深入稳固。我也慢慢地了解天主为我安排的生命路程是成为一位传教士，圣保禄校女会的修女。这些有益的书、影片及音乐深刻地影响我年轻时的生活，并对我后来的生命选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我理解到一本好书或一部健康的影片是如何影响人的良心，培育人的情感，如何带给年轻人生活的理想，并且帮助父母传递给孩子正确的价值观。同时，我也体会到媒体所带来的不良影响。跳舞是假日晚上最好的娱乐，跟男女同学聚在一起，花几个钟头听音乐，并学跳新的舞步。这段时间是与好友分享的好时光，跳舞时和舞伴有着亲密的接触。当我被舞伴拥在怀中时，我突然体会到我的舞伴和我的身体接触时所产生的意念不是我所能掌控的。于是在内心深处，我告诉耶稣说，我的身体及一切都属于你，我愿一生在你面前跳舞，只用你为我编曲的那音乐，我只愿在你为我指定的道路往前走。那一天是1963年1月6日，我15岁。为肯定内心深处的感受，我进到圣堂， 打开圣经，看到上面写着，传布福音者的脚步是多么美丽呀，以及牺牲与素祭以非所要，却给我预备了一个身体，全燔祭和赎罪祭以非所喜。于是我说，看，我已来到为成行你的旨意。只有光照我心灵深处的天主，可以以永恒的圣言来证明他对我的旨意。的确，我的身体是天主赐予的，因此从今以后，我的脚步要跟随天主音乐的节奏，在他面前跳舞，带给人福音的喜讯。圣女小德兰的日记与生活吸引着我，未满全，我愿意完全属于天主的渴望，并为人类所需要祈祷，隐修院似乎是最适当的地方。但我逐渐明了，天主为我预备的修会是一个传教修会，他透过书籍、电影、音乐把福音传给人。父母没有反对我的决定，他们一直以祈祷与爱来陪伴我，使我成为一位圣保禄孝女会的修女。1967年3月20日，我在意大利北部的阿尔巴阿尔巴入会，那天是圣周一，由我父母陪伴我，三人在诸宗徒之后圣像前奉献，相信圣母会祝佑我们心中的渴望。我对逃城期间有很美好的回忆，无论是掌上或是姐妹们，都使我感受到家庭的气氛，他们帮助我更爱天主及全人类。母院的气氛，无论是灵修方面或是使徒热诚，都非常高深，因此在我心中重新点燃福传的火焰，特别是对华人怀有一份爱。我请其他望会生和我一起为中华民族祈祷，并请他们为这个民族接受福音奉献神花。
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中介绍了两位奉献生活者的见证。托尼神父回应天主的召叫，从帮助人身体康复的物理治疗师成为帮助人得救恩的见证人。王朱莉修女则从小就想成为传教士，经过分辨，最后终于如愿以偿。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希望的朝圣者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